各位听好，狮心王理查返回大陆，要捍卫金雀花王朝在大陆的领土和利益。他的对手是法王费利普·奥古斯特。为此目的，理查修建了雄伟坚固的加亚城堡，扼住了通往诺曼底的咽喉，但在约翰的手中他陷落了。这是英格兰金雀花王朝败落大陆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，由此他在大陆的大部分土地相继丢失，英格兰最终成为岛国。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，旅法中国学者赵野胜介绍宪政制度的故乡英国第一节，大宪章之前的英国概况之四，加亚城堡的陷落。赵先生您好。
你好。
赵先生，加亚城堡在当时英法争斗中有着象征的意义，你给听友们讲讲。
好的好的啊，当时的法王呢是菲利普·奥古斯特，那他是一位深谋远虑、野心极大的人，他多次介入金雀花王朝内部的纠纷，他利用亨利二世和他妻子埃莉诺的矛盾呢，就拉拢狮心王理查，许诺呢要帮助他来巩固他在阿基坦的权益。有这么一阵儿啊，他和这个理查的关系是相当的密切，甚至同床而眠，以致后来有人怀疑啊，说他们是同性恋的关系。当然了，这不是事实，因为中古时代的骑士精神呢，我们现在是很难理解的。那个时候男人之间的友谊呢，那就是生死与共，就像我们先人啊，在《诗经》中也有诗是这样说，岂曰无衣，与子同袍，有这种表述。那么就是在中古时代的欧洲呢，男人之间的通信就常常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，那些诗写的是情深意长，现在读呢，你会以为那都是些情诗。或许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情感表达呢，它相当率真，没有如今这么多的禁忌。菲利普和理查是一同参加十字军东征，但是当理查和萨拉丁战斗激烈的时候呢，这菲利普他悄悄的溜了，他回到法国，就和约翰呢要密谋篡位。他的盘算是呢，他帮约翰拿到英格兰的王位，约翰呢则让出金雀花王朝在欧洲大陆的领土。菲利普最想要的一块地方就是诺曼底，这块地方那真是留着乃与密之地。从巴黎向诺曼底进攻，那主要就是要沿着塞纳河顺流而下，用船来运载士兵和补给，所以谁控制住这条航道，谁就有了战略主动权。
上次你说到理查被英国人赎回来之后，立刻就回到了诺曼底，这是他明白菲利普的野心吧？
对，这理查呢，他和约翰的不同之处在于，理查是英格兰的国王，在他心目中呢，那金雀花王朝的利益是在首位的，而约翰他自小就是无地的约翰，所以他就得盘算呢，他怎么样才能给自己争取到利益。理查为了保卫诺曼底，他需要一条坚固的防线。有一天呢，他就在视察战场的时候呢，猛然就发现有这么一块地方啊，就可以实现他的防卫设想。这块地方呢，是背靠昂德利城，面对塞纳河，它是一座峭壁，它的下面呢是塞纳河的一个狭窄的河湾，河中间呢有一个小岛，峭壁大约有百米高，如果你在上面建一座堡垒，就像一把锁呀，就扼住了塞纳河向下游运动的咽喉，而且这座峭壁是势如刀削，易守难攻。1196年，那理查就动手修建，他把这座城堡就命名为加亚赫，那意思就是美丽而坚固的城堡。这座城堡呢由五座相连的塔楼组成，加上外围的战壕和一个由三个塔楼组成的浮堡，面积大概有16000多平方米，可以容纳上千人。城堡内呢有这么一口120米深的井，它直通塞纳河， 在这里可以长期聚守而不必担心补给问题，在当时呢，这是一个建筑奇迹。理查他就拼命的赶工啊，居然就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把这座庞大的城堡就建成了。他特别喜爱这个城堡，说的这个城堡就是他周岁的女儿。那在这座城堡下呢，他又修筑了一条栈桥，把城堡与河中的小岛呢连在一起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防御工事群。可以说，你要想从塞纳河上游入侵诺曼底，那加亚城堡几乎就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。法王菲利普奥古斯特就气坏了，他说呢，那就算你是铜墙铁壁，我也要攻破它。可是理查就轻蔑地回答说，哪怕它是块黄油，我也守得住。说起昂德利这个小城呢，那也是卧虎藏龙之地，法国著名的古典主义画家普桑就出生在这里。现在这个加亚城堡废墟仍然在，我曾多次去探访过，站在峭壁上的这个废墟旁边啊，见近千年前铁马金戈杀声震野的古战场，而今是一派安详，难免不发天地悠悠沧海桑田的感慨。
可惜加亚城堡最终还是被法王攻克了。
是啊，这主要是因为呢，狮心王理查在1199年因为自己大意轻敌中冷箭而死，而约翰呢却全无抵抗的意志。事情的经过呢是这样的啊，为了修建这个加亚城堡和巩固诺曼底的防御，理查花了大量的钱，一时呢就国库空虚。这个时候呢，他听说在沙鲁城堡领主挖出了大量的金银财宝，其中有一座用金子做成的塑像。更邪乎的传言啊，是说这个沙鲁城堡的地下有金矿。理查立即就率兵前往索要，因为沙鲁城堡是在他的领地之上，所以城堡的主人呢是他的臣属。可没想到人家是紧闭城门，拒不交出财宝。那理查他哪把这么个小城堡放在眼中啊，他就包围了城堡，自己就大摇大摆的围着这个城堡是骑马巡视。没想到啊，一位弓箭手他就躲在城头，释放冷箭射中了他的左肩和脖子相交的这块地方，那个箭头埋得很深，虽然把他挖出来了，但是感染了坏疽，这在当时是必死无疑的。理查心知自己是大去之期不远呢，他就把妈妈埃莉诺接来，当着他的面宣布呢，死后由约翰来接掌英格兰王位，并且分配了自己的全部财产。他还叫人呢，找来了那位射伤他的弓箭手，当面就宣布赦免了他，还送了钱财给他。那么1199年4月6号，理查去世了。这位宽宏大量、英武盖世的狮心王啊，万万没有想到，他一死，那位被他赦免的弓箭手就被人家活剥了皮。
看来约翰得位是出于偶然。
当然了，那理查死的时候才42岁啊，正当盛年，若不是这偶然一见呢，那约翰上位的可能就不大了。而且理查的弟弟约翰的哥哥杰弗里死前呢，他有一个遗父子亚瑟，他和约翰继位的资格呢是大致相当，甚至有人认为呢亚瑟更具优先权。亚瑟当年16岁，可他一直生活在法王的宫廷里，他是法王菲利普奥古斯特手上的一张牌，他挑动亚瑟和约翰去争王位，那自然是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了。约翰在历史上最为人诟病的罪行之一，就是他诱捕并且杀害了他的这位亲侄子，断了金雀花王朝杰弗里的这一支。约翰是始终不承认是他杀了亚瑟，但亚瑟确实就是在他手上莫名其妙的就消失了。历史学家基本认定呢，是约翰害了他，就算他不直接下令，但只需暗示一下呢，手下自然就会有人去替他干这个脏活。现在约翰成了菲利普的对手，可他采取的方针呢是不断的退却， 法王菲利普·奥古斯特大举进攻金雀花王朝在大陆的领土。据史官文多佛的罗杰记载，信使跑来向他报告说，法王入侵了领地，占领了数座城堡，将守城的官员呢绑在马尾上拖死，随意处置城内的财产，却没有受到任何抵抗。那约翰回答说，随他去吧，将来我会夺回来。这位罗杰呢还记载，约翰是好逸恶劳，整日纸醉金迷，酣睡不起。约翰的这个软件王的称号呢就是因此而得。在法王攻打加亚城堡这个理查最钟爱的女儿的时候呢，约翰他是在几十公里外的鲁昂做壁上观，当战事吃紧的时候，他就跑到了海边，随时准备乘船呢就回到了英格兰。1203年9月，加亚城堡陷落，虽然将士是殊死抵抗，但是约翰是全无斗志，那么城堡的陷落呢就势在必然。随后11月5号，约翰就带着英国的王室启程返回了英格兰，大家都认为他再也不会回到大陆了。好，咱们下次再接着说。
好的，那就谢谢赵月胜。
谢谢。
各位听友，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宪政制度的故乡英国第一节，大宪章之前的英国概况之四，加亚城堡的陷落。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，感谢基奥姆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，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。